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42章，今天我们要从第7节开始读起。因着美帝也遭遇饥荒，雅各就差他的10个儿子到埃及去涤粮。当时在埃及治理全地的正好就是约瑟。约瑟的哥哥们风尘仆仆地赶了许多天，赶了很远的路程，来到了埃及，也加入了涤粮的行列。因着他们的装扮、他们的言语谈吐和埃及人不一样，因此应该是非常显眼的。约瑟一下就看见他们。第7节，约瑟看见他哥哥们，就认得他们，却装作生人。约瑟不直接与他们相认，是有他的目的的。他想知道22年过去了，他的兄弟们到底目前情形是怎么样？他们改变了吗？他们后悔了吗？想要知道这些实情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假装不认识他们，继续扮演生人，并且呢，向他们说一些严厉的话，问他们说：“你们从哪里来？”约瑟本来是一个善良敦厚的人，为了知道他哥哥们的情形，他事先预想好了一套的剧本。在这剧本当中，他扮演一个严厉的官，埃及的长官。当人碰到他们有所要求的长官，通常人会谦卑下来，在谦卑中容易说实话。因此约瑟特地用非常严厉的声调向他们说话，让他的哥哥们产生畏惧的心。当然一开始最简单的问题，你们从哪里来？他们说：“我们从迦南地来涤粮。”这一句话约瑟可以确定是真的。约瑟在埃及当宰相到现在已经9年了，前面7年丰收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回去看他的父亲，他反而是又等了2年，等到荒年的时候，因为当时全天下只有埃及有粮，他十分确定他的父亲和哥哥们为了生存也会来埃及涤粮。他愿意他的哥哥们来的时候是一个有求于他的角色，他站在这样的位置比较能够清楚地看他的哥哥们生命有没有转变。在这里约瑟就像一个非常老练的法官，想要从这10个向他下拜的哥哥们套出他家中目前的情况，因此一开始问的是非常简单的问题，也确定他的哥哥们会照实回答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像剥洋葱一样慢慢来到问题的核心，目的呢是要他的哥哥们能够直接面对22年前他们曾经做过的亏心事。第8节，约瑟认得他哥哥们，他们却不认得他。约瑟认得他的哥哥们，这一点也不奇怪，因为他知道天下都会遭饥荒，也知道在饥荒的时候他的父亲和哥哥们为了生存一定会来埃及的。他们一下出现10个哥哥，混在风俗言语衣着都不一样的埃及人当中是非常显眼的。当然约瑟认得他们，而他们不认得约瑟，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。当时的约瑟才17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现在回去拿出你高中的毕业纪念册，看看当时你的同学和现在的情形，过了20年或30年，可能你也认不出来了。更何况22年前他们剥了约瑟的彩衣，把他丢在坑中，不听约瑟苦苦地哀求他的哥哥们。最后当他们把他卖给以斯玛利的商人，并且带他到埃及，他们还听到约瑟的哭声渐行渐远。22年后站在他们面前的是埃及的宰相，说起话来非常的庄严，嘴巴说的是埃及的言语，身上穿的是上等的细麻衣，他们怎么样都不可能想起这个人会是约瑟。 而在神主宰的权柄中，就是安排了这么一场22年之后兄弟们之间的重逢。22年前，他的哥哥们有主导权，他们决定迫害他们的弟弟，而22年后呢，约瑟有主导权。第9节，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，这句话非常的关键。约瑟可能一直考量着该怎么样来对付他的哥哥们，他的目的绝对不是报复，他的目的是要让他的哥哥们能够直接面对22年前他们曾经做过的事，并且呢，希望那些事能够摸着他们的良心，他们可以主动的认罪悔改。22年前的事记载在创世纪37章。他的哥哥们最讨厌约瑟的总合起来有3件事。一件记载在37章第2节，约瑟将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们的父亲。所以在当时他的哥哥们的眼中，约瑟就是个奸细，他爸爸安排他在他们身边的。约瑟也经常会把他们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的爸爸。第2件事呢，就是雅各特别的爱约瑟，还为他做了一件彩衣，他的哥哥们都没有的。最终让他哥哥们起意要害约瑟的，就是约瑟所做的那两个梦。他们应该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当时约瑟的梦现在已经应验了，他们果然向约瑟下拜了。约瑟想起了那两个梦，也想起了22年前他和他哥哥们相处的时候他们对他的误解，因此他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。就好像22年前他们以为约瑟是雅各派来的奸细在他们身边的一样，约瑟很有智慧的把22年前的剧本重新演一次。当然目前角色兑换了，以前他被认为是奸细，现在他们被认为是奸细。当你被污蔑为奸细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极力的为自己辩解。当然为自己辩解最直接的方法就说出我自己的身世、我的家庭、我的成长环境，证明自己不是奸细。而这些资讯正是约瑟想要知道的。他离开家22年了，他实在是怀念他的父亲，当然他也怀念当时还年幼的弟弟便雅悯，就是和他同一个母亲所生的。为了要知道这些资讯，约瑟重演了22年前的剧本，这对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但他是一个成熟老练非常属灵的一个圣徒，的情感是受控制的，他就按着事先安排好的剧本继续演下去。10节，他们对他说，我主啊，不是的，仆人们是敌粮来的。他们马上就回应，我们是真真实实来买粮食的。11节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是诚实人，仆人们并不是奸细。他们回答的果然是照着约瑟事先安排好的，为要证明他们不是奸细，他们就开始说出他们自己的家世背景。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我们是诚实人，不是奸细。因为如果是奸细的话，不会笨到10个人同时出现，一定是1-2个人来打探军情，其他的人埋伏在暗处。我们居然10个人都出面了，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说明我们不会是奸细。12节，约瑟说，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方的虚实来的。你可以想象约瑟这时候尽力装着严肃，继续用严厉的声调继续的控告他们是奸细。在法庭问答的过程中，你必须要静静逼迫回应的人没有时间多想。当一个人照他的本能反应的时候，通常讲出来的都是实话。他的哥哥们是牧羊人，擅长于法庭中的辩驳对战，因此在约瑟的快速逼问之下，13节，他们说，仆人们本是弟兄12人，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，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。这句话就是约瑟想要听到的。他很关心他的父亲，他很关心他的弟弟， 他想知道他们目前是否平安。在约瑟智慧的问话之下，他们情急的就回答了，我们本来有兄弟12个人，有一个没有了，最小的没有来。他们万万想不到他们所说的有一个没有了，而那一个没有的就是站在他们面前问着他们话的埃及官员。约瑟听到他们这样的回答，一方面心中的一块石头放了下来，父亲还活着，便雅悯还活着。接着他马上就想出了一个计策。14节，约瑟说，我才说你们是奸细，这话实在不错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，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正验出来了。他实在盼望能够看到他朝思暮想的弟弟。为了保证他弟弟的安全，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要他的哥哥们都能够保证他的安全。因为他想到22年前他们居然可以那么硬心的要害死他，来又把他当作奴隶卖到埃及地来，为了看他的哥哥们到底是不是改变了。同时他也不想便雅悯和他有一样的遭遇，他就抓住控诉他们是奸细的这一条线，要他们把他们的小兄弟便雅悯带来，他来了才能够证明他们不是奸细。接着16节，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，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，好验证你们的话真不真。若不真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你们一定是奸细。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3天。约瑟对他们说话用的都是埃及的话，通过翻译翻成他们能够理解的希伯来文，并且呢，他们不由分说的就控诉他们是奸细，除非他们能够把他们小兄弟带来能证明他们的清白，然后就把他们全部下在监里，关就是关了3天。这是不是和22年前当他兴高采烈的去见他的哥哥们，想到他哥哥们看到他就剥了他的外衣把他丢到坑中，管他怎么样的哀求，他们就是不理会。22年后，约瑟也是不由分说的就控诉他们为奸细，把他们关在监牢中。我们可以想象这3天在监牢里面，这10个兄弟一定是不好过，他们中间一定有很多的对话。圣经虽然没有提，我们很可以想象约瑟一定是派人观察他们在监中的行为，听他们在监牢中的对话，用此来判断他的哥哥们是不是改变了。他们对话中间的结论就在3天之后公开的被陈述出来了。18节，到第3天，约瑟对他们说，我是敬畏神的。应该在前面3天监牢中的对话，约瑟心中已经有几分的把握，他们已经知道自己错了，因此他的语气就放软了，对他们说，我是敬畏神的。他知道雅各的全家都是敬畏神的，因此这句话或许让他们心稍微平安了一些。接着他说，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，你们如果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。约瑟当然惦记着雅各和他全部留在美地的家人，全地大遭饥荒的时候，他当然盼望能够早一点把食物送到他们的手中。因此他现在对他们说的话和3天前不太一样了。3天前是派一个人回去把他们的小兄弟带来，现在反过来了，你们都可以回去带着所有的粮食回去，能救助家里面的需要，但是你们中间要留一个人在监牢里，当你们再回来的时候要带你们的小兄弟来，这样你们的话才有证据你们不是奸细，人就都不至于死。他们就照样而行。21节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 果然三天在监狱里面，兄弟之间的对话最终产生了一个结果，就是他们集体的认罪。他们想到了22年前就是怎么样在那空中苦苦的哀求他们，现在他们也是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就下在监里，他们也真的认识他们现在的苦难实在是因为他们有罪，以前不肯听约瑟的苦求，以至于现在这苦难才会临到他们身上。接着22节，吕便说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可听，所以留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吕便的回答更准确地说出他们当时的情形，这样的结论也是约瑟希望知道的。23节，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，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，通事就是翻译员，所以约瑟这一场戏演得非常好。他演的是一直是一个严厉的埃及的官长，他的哥哥们当然不知道他听得懂希伯来话，因此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约瑟全部听到了。4节，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，这里让我们看到约瑟是满了情感满了人性的，他这么做的目的不过是要帮助他的哥哥们回想他们过去所犯的罪，能够真实的认罪悔改。看到他们真正的悔改，其实约瑟是很高兴的，高兴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情绪，使他马上转身出去到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好好的大哭了一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一个成熟的老练的属灵人，他能够管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在需要帮助的人面前帮助他们，他自己本身还是满了情满了人性，自己出去好好的大哭一场。亲爱弟兄姐妹们，你有没有想过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如此，有太多的时候因着我们应着景象，他不得不把我们放在各样的环境中，好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认识自己，真实的认罪悔改。因着他爱我们的缘故，是不是很多时候也会转身出去哭了一场。我们常来祷告，主啊，赐给我们属灵的敏锐度，知道怎么样体念天父的心，天父是在爱我们，方便在外面为我们预备各样的环境，好让我们能够走在他的旨意中。另外一方面，因着爱我们的缘故，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情绪的释放和爱的表达，像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为自己祷告的时候，圣灵要用那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蒙爱，帮助我们做一个慈爱的人，能够真正认识天父对我们的爱，愿意跟随他的旨意，祝福我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